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一开始要分享一位姐妹，一位妈妈，她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按神旨意教养孩子。这位妈妈是小溪，我们现在就来听小溪分享她如何按神旨意教养孩子。
2023年，孩子3年级开学，平时乖巧的孩子突然不愿意去上学。我完全无视他感染新冠后需要一段时间休养，在休息2天后，因为怕功课落后，逼着他赶快上学。孩子的身体没有完全康复，情绪也没有得到正确疏导，拒学情况越发严重。公婆开始论断孩子就是逃学，指责我平时太过宠溺，于是全家轮番上阵，生拉硬拽，要把他带去学校。孩子在校门口、班级门口闹情绪，整个学校人尽皆知。我几乎快被逼疯，想到父母离婚、孩子拒学、10年婚姻里的冲突，我对人生感到失望，对未来毫无盼望，甚至有那么一瞬间觉得或许死了就可以逃避这一切。可是有一个强烈的声音跟我说，去教会吧。于是我参与了刚成立几个月且离家不远的教会团契，同时透过姐姐介绍，我加入了学员网络小组，仿佛有一双大能的手在推动这一切。在教会和网络小组里，我开始真正认识神，认识自己。我看到在教养孩子过程中，自己的掌控欲、虚荣心、对孩子不合理的期待，原来我最爱的是自己，而不是真正为了孩子的益处。于是决定改变我对孩子成绩的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定罪他、定罪自己，接纳不完美的孩子，就像神接纳满身是罪的我一样。后来孩子从只愿在学校上1-2节课到上半天课，最后上全天课，在3年级上学期末，他就完全恢复了正常。现在孩子4年级，我和先生都觉得他越来越乐观开朗。哈利路亚，感谢神。以前我在罪的重担之下喘不过气，现在按着神的旨意教养孩子，结果交托给神就好。我也尽自己努力去恢复与父母的关系，我向神祷告，除去我的惧怕，不管他们态度如何，都不要定罪彼此。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匆忙吃过饭就赶快逃离这个家，试着与母亲坐下来聊聊家常，关心她的近况，在厨房间帮忙打下手，逢年过节问她缺什么、需要什么。每次回家也会打电话邀请父亲来母亲家一起吃饭，虽然父母离婚了，可我们还是一家人。连先生也觉得家里的氛围变得更轻松了。在小组的这一年多来，神让我看到身上的自我，正是这些自我中心破坏亲子、夫妻以及父母关系。而我只有先恢复与神的垂直关系，才能恢复与人的水平关系。回想在生命中发生的这一切，没有一件不是神允许的。他要彻底的破碎我，在基督里重塑我，因为他爱我。虽然我们人跌跌撞撞的在与这世界征战，但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时随时的帮助。
嗯，好棒的见证，我非常喜欢小溪。他的结论啊，他说，回想在生命中发生的这一切，没有一件不是神允许的。他彻底破碎我，在基督里重塑我，因为他爱我。所以，小溪后来把他生命中遇到的所有的这些困难，这些我们一般看起来是很不好的事情，小孩子拒学，自己的父母离婚，然后他跟先生在婚姻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冲突， 可能公公婆婆也是对他有很多的意见，说他很宠溺孩子，这些混乱他后来看到都是神允许的，是要破碎他，然后在基督里重塑他。那这个背后的动机是爱，是因为上帝爱他，帮助他成长。所以我觉得小希他的眼光被改变，整个生活里面的这些混乱就开始有了次序，他开始有能力能够正确的面对这么大的挑战。好，那今天我是请到了秀敏来跟我一起，我们来回应一下小希姐妹的见证。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那请秀敏跟我们说说看，你单单从她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你看到之前她所遇到最大的困难或者最大的挑战有哪些？其实我发现有好多哦。所以秀敏你先说说看，她当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嗯，就像冯姐刚刚说的，她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困难。第一个，她的孩子因为感染新冠，在还没有康复之前，她就被妈妈抢过去学校，然后她就开始拒学。当一个孩子拒学的时候，妈妈压力非常大，因为这个变数太大了，你的功课荒废太多，那个压力很大。再加上她的公婆，我想也是爱了，但是就是用论断，用指责这个妈妈的方式，指责她太过宠爱孩子，然后用强硬的方式。我想这些哦，光一个妈妈去面对孩子拒学就已经很累了，再加上公婆外面这些人的这个压力，她里面是非常痛苦的，非常拉扯，非常被定罪，被控告。所以她自己也提到父母亲离婚带给他人生的痛苦，还有孩子拒学，还有可能在婚姻里面，他没有详细提，但是他说十年婚姻里面的冲突，他自己说这些都让他感到很累，很失望，很没有盼望，甚至于觉得干脆死了可以逃避这一切。所以我想他面对的那个外在事情的压力，还有整个内心的交战是非常的大，非常的痛苦的，好大的困难。
是，我在他的描述里面我也看到他们家的这些成年人，包含他、他先生还有公公婆婆，面对一个孩子不上学拒学、其实可能孩子身体还没有恢复，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新冠真的不是三两天呐、就可以恢复的。但是他们面对这个情况的方式，就是硬生生的把这个孩子拖去学校。那你想，三年级的孩子应该是9岁10岁，当这个孩子不愿意的时候，就是冲突非常大的，左邻右舍啊，学校，他说在校门口就全校
都听得到。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冲突，就是大人没有办法在这时候放下身段说，好，我们今天就不要勉强，那我们看看明天会不会好一点。大人没有办法放下身段来避免硬碰硬的跟孩子这样的一种肢体的拉扯。我觉得不只是大人觉得很丢脸，那个孩子他是更受创的。所以我也在这里提醒爸爸妈妈，我们有的时候纵容孩子和尊重、包容、忍耐、等候，这个中间求主给我们智慧去取得平衡。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责备自己说，那我这样是不是太宠他了。其实父母都是爱孩子的，那你不要说爷爷奶奶更是爱这个孙子，可是我们又很担心，我太爱他，我太顺着他，是不是会把他宠坏？宠坏了将来怎么办啊？所以我想 我们还是用一个比较宽的一个角度，如果没有犯罪，没有犯法，我们就先放下我们的坚持，多给这个孩子一点空间。因为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公开的肢体的拉扯、哭喊、咆哮、责备，然后那个孩子大哭大闹，其实这个造成的伤害、创伤是更大的。我们在这里求主给我们智慧，在这种我说什么你就要顺服，我们要求孩子顺服，和我们包容他现在的软弱，我们再多给他一点空间，多给他一点时间，这两者之间求主给我们智慧取得平衡。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状况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就是要当下呼求主，说主啊救我，你帮助我。当时他面对的不是只有孩子的这件事，还包含他的婚姻，还有他自己的父母也是在那个时候离婚，我想这个对一个成年的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打击。但是感谢主，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点上，他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仿佛有一双大能的手挥动着一切，还有一个声音跟他说去教会吧，他就去到他们家附近刚成立的教会，然后也有人介绍他加入学员妇女小组。所以各位朋友，有的时候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上帝会出现，我们存着一个柔软谦卑顺服的心来顺服上帝的带领和引导。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等一下继续来听秀敏回应小希的见证。好，那我现在要请秀敏继续来帮我们看一下，就是小希在这个过程里后来他是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的。
是，对，刚刚冯姐说的真好，我也想到，觉得每个孩子很不一样，可能每个孩子特质不一样，他的个性不一样。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次生病，我请了一个礼拜的假，生病好了，就是我的身体疾病好了，可是我里面的这个东西没好，你要我马上去上学，我很害怕，那个害怕是好像有点抗拒，有点害怕去面对一个转变的环境吗？这样子，就是可能对大人来讲，你生病好了，立刻去上班，这叫负责任。所以他们可能也会要求孩子，就是你身体好了，就应该去上学。但孩子里面有很多，就像妈妈讲的，情绪的部分需要被照顾。所以可能真的需要陪伴，而不是用我们大人的想法去断定孩子。刚听冯姐讲，我也蛮有感觉的。好，接下来就是看他做了哪些改变。我也是看到他讲有个强烈的声音说去教会，我好感动哦。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个主动爱我们的神，主动寻找我们的神。加上这个小希姐妹愿意顺服，所以她就去了教会，然后开始真正的认识神。给我的感觉，这个小希姐妹基本上她是一个非常谦卑顺服的姐妹，所以她在教会和小组里面就开始看到自己的自我中心，是她的自我中心破坏了亲子关系，还有夫妻及父母的关系。他也看到他需要先恢复与神的关系，才能再恢复与人的关系。他也看到自己在教养孩子的里面很多的掌控，其实不只是他耶，我觉得每个父母都一样，就是我们没有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想要掌控。他也提到他自己的虚荣心，其实就是面子嘛，所以对孩子有很多不合理的期待， 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真好，他发现我最爱的是自己，而不是孩子，所以他开始决定改变。他开始学习接纳孩子，也经验到神怎么接纳他。哎，我就觉得这一连串充满了真理，就是当一个人愿意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他的眼光就可以慢慢对准神，对准那个正确的道路，就可以对症下药，就是看到自己的问题点在哪里，可以开始改变。他后来也真的去改变，去跟他的父母和好，做了很多跟父母和好的事。他讲到说，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好像回到家就要赶快逃离这个家，但他现在就是愿意跟父母建立关系。他有提到一个，就是求神除去他的惧怕。当他求神挪去那个惧怕的时候，他里面就真实的能够去爱他的母亲，真实的去关心他。对，那连他的先生也都觉得家里的气氛变轻松了。哎，我就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真实的对准神，真实的愿意去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带来的那个生命的不一样。
是，我在这里啊，我要特别用黄笔啊划线啊。小希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上帝让他看到，在教养孩子过程中，自己的掌控欲、虚荣心，还有对孩子不合理的期待。然后他说，原来我最爱的是自己。哎，我觉得这几句话对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一个父母的掌控欲、虚荣心和对孩子不合理的期待，常常是亲子关系里面最大的杀手。哎，所以我现在要请问听众朋友，你跟你的孩子，你们的亲子关系是紧张吗？是有冲突的？或者孩子会逃避你吗？或者甚至你对这个孩子是充满无力感吗？我相信你都是爱这个孩子，但是有的时候你想到他的时候，你是很忧伤，你是很挫折、很沮丧，甚至里面充满自责。那我要问你，你愿不愿意求主光照你的心，看看你是不是对孩子有很明显的一种掌控欲，就是你很希望他能按照你的期望去做。后面还讲到不合理的期待，我们都觉得很合理啦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期待他就是做不到。所以我们就想掌控他，我们用我们的情绪掌控他，我们用我们的眼神，或者我们用不想理他，很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的不满。他还提到虚荣心，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不满意，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很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说，哇，这个人真是一个成功的母亲，这个人真是一个爱孩子的爸爸。你知道，我们好希望被别人肯定，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很尽责的，我们是很成功的，我们是很努力的，我们是做得很好的。当孩子表现得好，所谓表现得好，就是他的成绩好，他的灵命好，然后他在外表都是很顺服我们的。当孩子外面很配合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那别人就会看到我是一个很成功的父母。可是当孩子不愿意配合，当孩子没有达到我的期望的时候，我里面会不会就开始有不安、有怒气，然后我们就想要给孩子压力，我们就会讲一些话，希望孩子能够因为我的需求，因为我的伤心难过，然后孩子就会顺着我的意思。很多人说，哎，这叫情绪勒索，对，类似这个意思。现代的人对这都很敏感，这个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平衡，就是这个孩子分内该做的事，要让他知道这是他的责任。但是重点是， 当他不愿意的时候，我是否就因此非常的生气，我就觉得很自卑，我很失败。你知道，这其实是可以分开来的两回事啊。我相信我们爱孩子都是100%绝对的，但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不安，我们缺乏自我价值感的确认，以至于我们在言行上就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压力。这里我还看到一个，就是小希的公公婆婆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也被困住。他们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孙子拒学不去上学，所以他们就开始给媳妇压力，就说是你太宠溺这个孩子了。所以小希从公公婆婆那里得到的压力他就接受了，然后转身过来就把这样的压力加诸在孩子身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个困境。但是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安静自己，我们抽丝剥茧来看看，那我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所以小希在这个时候他学习顺服神，他也更接纳孩子，他发现很多事情慢慢慢慢就开始转变。所以最后问一下秀敏，小希的改变让他的家庭得到什么样的祝福？
觉得妈妈改变孩子就改变，他有提到孩子就慢慢的完全恢复正常上学，他和先生都觉得孩子越来越乐观开朗，所以就看到妈妈的情绪稳定。其实那个情绪稳定的意思，冯姐刚刚讲很多，我觉得就是当他清楚明白自我的价值，就孩子的表现不等于他的价值，外人给的压力，公公婆婆或亲戚朋友给的压力，不等于这个母亲的成功与否，就是他里面的价值稳定的时候，情绪就稳定，然后他的孩子也完全恢复。我觉得很大的祝福就是他与自己父母的关系的一个恢复。神的祝福不只是一个物质上的祝福，或者孩子的外在行为表现得好啊，这些祝福，我觉得更大的祝福就是那个关系恢复的祝福，那个是一生最满足最大的一个收获，跟父母的关系能够恢复。我想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可能跟物质东西不是那么明显的，但是对他生命的一个很大的祝福。
是，这里小希讲了一句话真的是关键，他说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定罪孩子，定罪自己，我能够接纳不完美的孩子，就像神接纳满身是罪的我一样。所以小希他经验到上帝对他的接纳，以至于他能够接纳孩子的不完美，甚至他可以接纳他父母离婚这件事，所以他也不再定罪爸爸妈妈离婚，他可以接纳他们，他可以尊重，虽然他不认同他们离婚，但是他现在可以接纳父母，那是父母的决定。我相信他没有提到的，但是他也应该更接纳他的公公婆婆，爱孙心切，所以他也内心对公婆的这种不满应该也消除很多。他没有提到夫妻关系，但是我相信这个其实都是一连串的。那这里一个重点是他说满身是罪的我，他看到自己也是罪人，他不是完美的，他不是无懈可击的，他是非常需要被赦免被接纳的人。所以当我们经验了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接纳之后，上帝对我的包容恒久忍耐，我就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尊重接纳和爱去爱我的孩子，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先生，爱我的公婆。那个真的就是一连串的，我们叫做积极正面的一个循环，我们就脱离了恶性循环，脱离了人际关系里面的纠结，然后进入一个清澈轻松干净的氛围里面。那真是上帝的祝福，真好。是，所以小希的题目是按神旨意教养孩子，你知道 他最后真的明白如何按上帝的旨意来教养他的孩子。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那下面我们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我还是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他说，两年前我遭遇了婚姻风暴，前夫执意搬离我们的家，并且诉请离婚。他离家半年后，我就找到学员的馨香女人专栏，发现十大信念非常契合我当时不愿意离婚，想要努力挽回婚姻的心愿，所以我也加入了小组，努力坚守了一年多，也经常传简讯给先生，爱他100个理由，我也为自己没有尊重他是家里的头，总是擅作决定来道歉，也求他不要拆毁我们的家，但是他仍然在女儿满18岁后提交离婚，最终法院判我们离婚。我的心痛不可言喻，但是靠着小组的支持，我仍然相信故事还没有结束。各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转折。这个姐妹说，我的前夫自知理亏，他也无法面对我，只能一直说抱歉，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回头跟我复婚。他的论点是时间会冲淡一切。现在我们已经正式离婚2个月，但是我不敢给我的家人知道，前夫也要求我先不要讲。我现在想问的是，我还可以对他表达爱的简讯吗？他并没有断了和我的联络方式，还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来表达我想要复合的心呢？好，秀敏，我觉得这位姐妹好宝贵哦。虽然是前夫主动提出来要离婚，然后法院也判决了，但是姐妹是愿意走复婚的路。我觉得她先生也有非常宝贵的地方，他说前夫自知理亏，也无法面对我，还一直说抱歉。所以我觉得这个男人他的心也是有部分是柔软的。那现在这个姐妹要问的是，她还可以做什么？或者她甚至说，我可以继续向她表达爱吗？当然可以啊，是啊，除非这个男人再婚了，那我们就不要去介入她现在的婚姻。但是在她没有再婚之前，我们是第一顺位，排队，我们是排第一个。好，那秀敏，我们要怎么鼓励她？
是，我很想肯定这位姐妹，我觉得他说他一读到我们的十大信念，他就认同，这个心就是他愿意顺服神，他愿意努力的挽回婚姻，我觉得这个很宝贵。他做了很多，也认错，就是一个很谦卑的姐妹。在先生已经判离婚的状况下，他还继续表达他会持守在原地等待，他的心是非常宝贵的，而且他非常爱他的先生，他也说不会让家人知道，以免阻断他想要回家的道路，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愿意尊重先生，愿意保护先生的，我觉得他的心非常的宝贵。他也知道虽然被判离婚，但是他还可以继续做一些事，就像冯姐讲的，他在问说他还可以表达爱的简讯吗？我要回答的也一样，就是当然可以的，只要他还是单身没有结婚，你都可以继续表达爱，不要放弃。但是我要说，这是你个人可以自由做的部分，就是你继续表达爱，但是复合是两个人的事，你必须要尊重他的意愿，不能掌控。另外我要说，我觉得我们的眼目还是要对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与神保持美好的关系，遵行神的旨意， 在婚姻里面我们努力的去建立关系，那如果被判离婚，我们就尽可能的去挽回复婚。但我们要确认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这个婚姻赢回来，或者把这个男人赢回来而已。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目的是神而不是婚姻。所以还是给姐妹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先确定我嫁基督就等于完整毫无缺乏的人生。所以你可以做你所能做的，但是就像前面那个见证有提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做我们能做的，然后把结果交给神，这是神的旨意。姐妹，我们要先确定，不是我的先生回来我才能得安息，我的心才能满足，而是就算被判离婚，就算先生还没有复合，我能不能够靠着基督平静安稳喜乐，以基督为满足，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功课。如果这一个我们确定，其他的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真的要把结果交给神。要不要复婚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就是也要看先生的心意。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做你爱的表达，继续向他传简讯什么的，但是你必须要尊重，还有等候，还有接纳，接纳他，可能他不愿意，或者他虽然有很多亏欠，但是他不愿意，我觉得必须要尊重。
是，刚才圣敏有提到一句话，你说我们要尊重他，不要掌控。你说说看哈，一般来说，一个想要挽回婚姻，一个想要复婚的妻子，当他的前夫不愿意的时候，通常这个女人有什么样的表现就显示出她是想要掌控的。因为很多人说我没有掌控啊，可是我们旁边人看说有耶，你很掌控。所以我想我们说一下有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显示出我们里面是想要掌控的。
其实哦，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情绪。如果我今天要求一个人，可那个人他没有要满足我的要求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可能一开始是自怜哦，自卑受伤，接下来就是愤怒，想要反击，或者想要定罪，这些都是你开始要掌控的一些病出现这样子。那什么叫没有掌控？就是我可以要求，我可以提出我的需求，可是如果对方他没有要配合的时候，我里面能不能够平静安稳，我里面能不能够学习尊重他，我可以尊重你。其实这个所有的关系不仅是今天求复合哈，就是亲子关系也一样，你可能有你的期待，可是你的孩子并没有要配合你的时候，会反映出你里面的一些状态。
是，刚才讲到亲子关系，对啊，当你的孩子跟你不喜欢的对象在交往的时候，哇，有些妈妈就好焦虑哦，或者她选择了一个你不认同的一个配偶，很多父母就伤痛欲绝，就是很多的强烈的情绪出现。其实这个就代表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孩子在上帝的手里，或者讲到先生的情况，就是我不相信我的丈夫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像这位姐妹的前夫，也包含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所爱的父母，我们要把这些人，还最后包含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我就只负责做我今天能做的，我做不到的，我无法改变的，我就交托给神。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这位姐妹说， 感谢神，我先生在半年前从外遇回家了，过程里曾经经历了小三不断的纠缠和发现先生和其他的女性有暧昧的简讯，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仍然依靠着主，内心能够得到平静。我现在的疑问是，如何才能跟先生恢复我们的亲密关系？我平常也是把自己打理得很好，我也经常向先生示好，可是先生却从不与我有亲密，至今我们还是分房睡。我想打破这样的僵局，我想重新和先生建立亲密关系，可是一次一次被拒绝后，我也难免退缩。请问没有亲密关系的婚姻也能走到最后吗？好，秀敏，哇，我们真的要给这位姐妹按赞赞赞。先生从外遇回来，我相信也是姐妹做了很多对的事，所以先生回来了。但是现在姐妹的一个困扰就是，好像先生在这种夫妻亲密关系上面目前是抵挡吗？抗拒的，是不接受的。所以姐妹很努力，但是也有一点挫折。她想知道的是，如果夫妻没有这个层面的关系，能够走到最后吗？我想这是她的担忧。
是，我觉得这个姐妹很值得被肯定。看到她一直说她依靠神，内心平静。诶，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就是外面有这样的风暴，而且她有说小三不断的纠缠，然后也看到先生一直有跟女性有暧昧的简讯。可是她可以内心靠着神平静安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代表她里面是靠着神非常安稳的。我觉得也代表她里面很确定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我觉得她好棒啊，很有力量。我觉得那个力量不见得是外面的，是内在的能力，内在的力量。她也很宝贵，想要跟先生恢复亲密关系，因为我们也听到很多先生从外遇回来是妻子不愿意跟他有亲密性关系，
对，
觉得他肮脏，觉得他不圣洁这样子。其实这个姐妹很宝贵，她积极的想要与先生恢复亲密性关系，代表她是一个非常明白真理也愿意顺服神的，所以她也很主动的把自己打理好，每天向先生示好。哎，我觉得真是很棒。但我要说，通常先生这个时候不愿意跟妻子有亲密性关系，通常这个时候妻子会觉得被拒绝，好像是自己不够好，所以先生才会拒绝。其实真的是先生因为他里面有罪恶感跟羞愧感，我觉得他不是拒绝妻子，而是无法面对他自己里面的罪。除非他自己真实的去经验神的饶恕，否则我想他要跨越这个墙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想妻子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完全的接纳。其实我觉得那个接纳不只是接受一个事实而已，我觉得接纳就是不管你现在的表现合不合我的意，有没有满足我的期待，我都对你很满意，我就是看你很宝贵，我不会因此对你生气或者是对你扣分，觉得你不够好，就是看他是好的。所以我建议姐妹就是先不要强求，先不要着重在这个部分。亲密关系是夫妻关系的一个延伸，它是一个我们平常关系的一个延伸，那个关系里面是有安全感、信任感，感受到被接纳、被爱，那个亲密性关系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姐妹先放在一个与先生重建关系更重要，就是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不管他过去的这些罪如何，你对他是满意的，你是爱他的，那个爱里面包含让他知道他是很有价值，他是被尊荣的，你是敬重顺服他的， 对，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好像让一个死去的东西重新长，你必须要注入很多的新的养分。还有就是提醒姐妹，就是亲密性关系不是唯一维系婚姻的一个必要条件。其实维系婚姻是有很多各方面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爱先生，尊荣他，仰慕他。而不是只有亲密性关系，这是我的猜想啦。先生从外遇回来，我们很想靠亲密性关系来证明他的心有没有完全回来，回到妻子的身上，他是不是真实的爱我？我们很想用这个来证明。但我要说，亲密性关系不能成为拿来利用的工具，它必须是一个夫妻之间关系的一个合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姐妹需要来预备自己里面与神的关系，就是当我知道我的先生拒绝我，但是我里面仍然是有价值的，我仍然是被爱的，我的内心能够平安，能够稳妥，我不靠这个来掌控，来证明我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姐妹需要重建她里面的这些东西。还有就是接纳先生，等候先生。
是，我也要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你知道上帝创造或者他设立婚姻，在婚姻里面，我们才能够有最好，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亲密关系。任何婚姻以外的亲密关系，我们说那就是垃圾食物。你知道一个人吃垃圾食物哦，吃久了，其实会败坏他的身体，他各种病都会出现。如果是在婚姻以外的这种男女关系，最后也会败坏这个人的灵魂啊，那就是罪。罪是败坏一个人身心灵的。所以其实他在这样的一种错谬的关系里，他是很痛苦的，他是不快乐的，他是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只有当他回到家里跟太太在一起，有这样的层面的关系的时候，他才感觉到这是最滋润，这是最健康，这是不会带来罪恶感，不会自我定罪，而最后是对他身心灵最美好的一个关系。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已经习惯吃重口味，我跟你说，垃圾食物就是重口味，特别咸，特别油，或者特别甜，或者是我们说升糖指数特别高的，哇，这些你一吃下去的时候，确实让你觉得很快乐，有一种很嗨的感觉。但是过一下下，你就会觉得，若一个人血糖过高，你知道他会立刻觉得好疲倦。其实那个感觉就不是一个让你觉得精神很好、很有活力的，不是，反而是相反。你知道外面的这种不圣洁的关系，也会真的是让一个人越来越消沉，越来越沮丧，越来越厌恶自己，越来越觉得人生空虚。所以姐妹，我们放心，先生回来，我们把健康的营养均衡的食物放在桌上，像这位姐妹说，她经常邀请先生。那先生吃不吃，我们尊重他，但是我们要让他知道，如果他想吃，家里绝对有这些东西。所以我想给你先生时间，因为我们是他的妻子，上帝就是要透过我们来祝福先生。先生什么时候他心里甘心乐意了，他愿意弃绝外面的那些垃圾食物，上帝有他的时间，我们尊重上帝的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绝对不需要贬低自己，我们不需要觉得没有盼望。所以你最后认为说，没有亲密关系的婚姻也可以走到最后吗？我们把我们的婚姻交托给主，就像秀敏说的，这个不是唯一能维系婚姻的一个力量，虽然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是没有它，夫妻的关系能不能继续下去走到最后，我相信是可以的。其实婚姻里最重要的是那个委身和认定，还有爱。 所以姐妹你放心，只要你继续委身于你的婚姻，你继续爱你的先生，上帝要祝福你。我们把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一生就交托给主。好，那今天谢谢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